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我们从22节到61节。这是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有一个祷告，也有一段的是祝福。我们在整个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是分成两个部分。我们上一次是从这个从第一节一直讲到21节，和后面从62节一直到66节，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内容。那我们简单的复述一下，就是上次讲到的内容强调的是，当所罗门在做这个献殿祷告和这个祝福的时候，他的中心是什么？强调的是上帝的信实和上帝与人立约这个关系，所以强调的是一个约的关系，那是作为中心。所以包括说圣殿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当然说的是约柜。所以圣殿之所以是圣殿，不是在于它这个建筑物有多宏伟，而在于说它里面有一个约柜。所以约柜是整个圣殿结构中间的一个核心，也就是代表着上帝与人同在。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这个22节一直到这个61节，因为比较长，所以我来慢慢的念一下，大家一起来去思考。所以我一边念的过程中间，我就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直接的讲解。第22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天上地下没有神，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呐，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好，这是一个小的段落。在这个段落中间，我们如果来看的话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咱们中文中间那个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的时态，所以在第二十四节中间说，像你仆人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那这个应验了，其实中间里面有一个动词我们不太能够翻译出来，其实里面讲到一个守约。这个守约如果把它这个动词放进来的话，那我们跟我们中文的结构就有点比较的冲突，所以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字暂时忽略掉。但是实际这个守约是强调非常重要的，强调它用的是一个过去时态。过去时态表达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从神一直设立大卫开始，一直到所罗门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的信实。因为上帝的信实，所以这个约才能够得以持续到今天。那这是我们能够说约在我们今天仍然有效果一个核心的基础。即是说约本身是在于它的前提条件是在于上帝是信实的。如果用我们大白话来讲，上帝是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变的。如果神是随便变化的神，神是一个任意凭着他自己的想法任意妄为的神，那我们今天所有的救恩，所有到与神的立约都没有存在的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帝是一个不变的神，这是第24节。那么第25节，大卫再次所罗门再次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你所应许你仆人我大卫的话说，然后等等等等。所以最后25节最后一句话，现在求你应验这话。所以第二个说，现在求你来再一次的守约。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一个什么时态？现在时，是一个现在时态，也就是说是一种请求。到了26节，以色列的神呐，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中文的成就这个字实际是一个命令式，但是命令式不应该是说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命令式，而是用中文比较好的一个讲法，就是祈求式。祈求式来表达的是什么？是一个呼求，是一个诉求，表达的是一个将来的时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从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所罗门在短短的一句话里面，意味着就是说，他说神，你过去一直到现在都是守约的神，也求你现在继续的守约，并且也求你继续的连续你的约在将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样一个结构中间，所罗门的祷告中，他把上帝的那个不变性，把上帝那个守约施慈爱的那个信实性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所以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连续。那这个是我们在中文中间不太容易看到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如果借助的中英文对照的话，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时态的变化。所以这个是所罗门在非常强调一个约的一个这个约的一个连续性，也是这个约的连续性是基于上帝的信实。那这个是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么二十七节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况且我所建立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祈求祷告，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好，这是一个非常的文字非常优美的一段的祷告。那我们一起来仔细看一看它里面所讲到的内容。二十七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的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这段话里面表达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想到的时候，哦，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当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的时候，我称你们朋友的时候，我们似乎又把耶稣基督拉得离我们很近，甚至好像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一段时候以后，我们发现好像我们跟耶稣大概也差不太多，好像虽然是有点差别，我们在内心中间也知道说，哦，他是主，我是仆，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生活中间难免想问题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甚至是想你自己的时候，你发现你觉得你自己好像跟耶稣并不是那么特别的遥远。所以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什么？书的名字叫如果耶稣遇到这件事情他会怎样做。那么这本书听上去好像挺好，对不对？你就说我一看，我们说哎呀，这件事情一来了，那耶稣会怎么想，那我就照着他去做了，忘掉了一件什么事情。耶稣哪怕是造成肉身，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但是耶稣和我们仍然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别？本质上的差别。所以耶稣想什么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吗？耶稣能够做的事情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的吗？就算耶稣能够按照他所这个作者所规划的那个方式实现出来，难道我们真的就能学习吗？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所以当了很多的人的时候，一种是把神推到无限的远处，这个叫什么？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神跟我没什么关系，在我生活中间我得救了以后我靠我自己就可以了，这个叫自然神论。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就是说把神和我们中间等同化，这种一种被称为泛神论。什么叫泛神论？我跟神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我的内心里面我得救了以后我也有我自己的小神的那一些东西在里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一段时候信主一段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个光景。但是所罗门在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神果真住在地上吗？不是，因为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囊括把神包容在其中，何况这一个小小的圣殿？一个圣殿难道真的是能够约束上帝吗？实际是不可能。那为什么神还要让所罗门来去建造这个圣殿呢？我们上次说了，建造圣殿本身是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那所罗门怎么样的理解这段话呢？我们往下看。所以他二十八节说，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 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所以他用了两个字，一个是什么垂，一个是什么俯听，代表了什么？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天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二十九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这二十九节非常的精彩，里面讲到什么？愿你昼夜看顾这殿。那么请问我们人可以昼夜看顾一件事情吗？我们肯定最多是如果想要守着这个地方，假如说我们就要轮班，不用说三班倒，至少也是两班倒。我们人没有办法24小时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面先在讲到是说我们人实际是没有任何真正的能力的。所以同样在其他的地方，在箴言里面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我们就是枉然惊醒。我们真的有能力看顾城池吗？是神借着我们来去做这样的事情。继续往下，求你垂听仆人向哪里的祷告，向此处的祷告。此处是指哪里？圣殿，是在圣殿里头的祷告。然后说的是什么？第三十节，你仆人和你们以色列人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顺。大家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在这圣殿里祷告，神就在这圣殿里垂听，是不是？但是所罗门非常清楚，上帝在哪里垂听？在天上垂听。所以这一段话里面非常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上帝和我们既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超越的神。但是要一定要记住，上帝的超越不是跟我们没关，他还是什么？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既是超越的神，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就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把神推到我们生活以外，说这个神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像是说我祷告祷告以后，神愿意给我就给我，神不愿意给我我就不祷告了。不是的，神一方面离我们远，是因为他有一个超越性，同样神也离我们近，因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神又在我们的旁边。那我们进到圣殿干嘛呢？自然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从27节一直到30节的话，我们就会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进到圣殿里面干嘛？既然神如果是在上天上垂听的话，那我们在哪儿祷告都可以，是不是呢？是的，我们在哪儿祷告都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让我们到圣殿里头来呢？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今天非要在礼拜天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呢？难道不可以坐在家里头看个电视吗？在家里面可以看个所谓电视布道。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大家来到教会里面一起来共同敬拜？其实刚才我已经把那个关键词说出来了，就叫共同的敬拜。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的一个上帝的子民的群体中间，不是一群的个体性的人，同样还包括着一个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上帝面前的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在以斯拉记的时候，在以斯拉记的3章1节和尼西米记的第8章1节都讲到了什么？当以色列从外面被掳以后回归以后，他们明白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个人背叛，作为一个整体也背叛。所以最后记载当他们在上帝面前出现的时候是说的是什么？他们一起聚集如同一人。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一群的个体的集合，不是说既是我比方说好像说只有天聪坐在这里头，好像只有恒江坐在这里头，好像只有飞波坐在这里头，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更要强调的，我们是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不仅仅有个人的一个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亏欠，还有一个整体性的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我们大家是不是真的彼此相爱？我们大家是不是真的为这一个大的家庭一起来做奉献，为一起来做这个建造的工作？这是我们需要在每一次敬拜中间需要审查的。所以神所看重的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一个忧伤痛苦的心，也看重了一个群体性的一个忧伤痛苦的心。 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不若回答那种说我可以在家里面就听一听敬拜，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倒问他一个问题，如果你喜欢自己单独在家敬拜的时候，将来到天上大家一起唱歌，你会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所喜悦的事情是我们大家一起如同一人在神的面前来去敬拜，这是所罗门祷告里面他非常清楚地抓住了这个心意，上帝的心意。这种真实的敬拜是在于说我们如同一人一样出现在上帝的面前。好，这是讲到了，这是一个方面。那同样二十七节我们刚才也说到，也够让我们人认识到我们为什么非要敬拜，或者说我们人为什么必须要祷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说，那上帝既然都知道了，那我们干嘛还要祷告呢？那上帝啥事儿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非要祷告？我没祷告以前上帝已经知道，那我还要祷告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但至少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上帝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题目，当我们跟主耶稣说的，说主耶稣啊我爱你，爱着爱着的时候，忘掉了耶稣是主这个概念，忘掉了一个我们跟神还有一个差别，好像是说我们只要一奉主的名，什么事儿都能拿得到。所以有很多现在所谓的成功的神学里面都在讲这样的事情，你跟上帝在祷告的时候说的越清楚，描述的越准确，上帝就会越成就。但是真的是如此？圣经上从来没有如此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的时候，我们首先是承认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我们甚至承认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上帝真的是需要我们吗？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当了很多年基督徒的时候，越来越不容易回答这个问题。上帝真的需要我们的敬拜吗？上帝真的是需要我们的那些赞美？其实我们知道一个答案，上帝是自有拥有的，所以上帝作为他的丰满，作为他的丰盛，他根本不需要额外增添。但是上帝又喜悦我们，因为什么？他给了我们一个恩赐，让我们可以能够到上帝的面前说你是阿爸父，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面敬拜，我们能够开口向我们的父神去祈求，这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经常会忘掉这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种祷告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忽略的。我们认为那些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什么叫自然而然的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谢饭祷告。其实谢饭祷告我们就很容易把它当成自然而然的例子。有的时候说，哎，好像我也没什么特别感恩的，那所以我这吃饭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说好像也没什么必须要非要祷告，所以可祷可不祷，也就算了。或者说如果教会集体祷告，大家低个头就算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是碰到了一个厌食症患者的时候，你真的得了厌食症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做谢饭祷告。那我的岳父是有段时间他得了糖尿病了，他好多东西不能吃，那个时候突然让我意识到说为什么谢饭祷告如此的重要。因为当你有很多东西不能吃的时候，你才会回想你那时候能吃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感恩。人往往就是在过于把自己一些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的时候，却忘掉了这些事情本身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有的时候说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一方面我们确实有的弟兄姐妹会在神的面前很谨慎，这是好的态度，但有时候会说，哎呀，我不太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说，祷告难道真的一定要有某种格式吗？是不是一定要某一种说超前辈的一些非常那种赞美啊，那种溢于言表的那样的那个华丽的辞藻啊，是不是那样的祷告呢？其实我们说，既然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恩典，既然我们也是在基督里头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假如说我们的祷告并不蒙上帝的喜悦，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真实的想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你认为上帝会不会悦纳？你说会，为什么会？一定要记住，在这时候耶稣基督还是我们的荣耀，哪怕我们的不完全， 但是我们有一颗真正的愿意向神祈求的心的时候，上帝也会祝福我们，因为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关系，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还需不需要耶稣基督？我们还需不需要福音呢？所以前几天我因为下学期会有一门课，我就再一次看我那个老师他写了一篇的那个写了一本的书。我这第二次看的时候，我非常的冲击，我发现我很多东西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其中在哪里？他最后就会在讲说，今天的基督徒最容易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福音似乎仅仅是给那些不信的弟兄姐妹，却忘了福音也是给我们自己的。我们需不需要福音？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福音，但是我们却经常把这事儿给忘了。所以所罗门在这段的祷告中间，他借着让我们来省察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毛病，我们自己那些不足的地方，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约中间，但是我们却忘了上帝的约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所罗门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的事情。好，我们再往下31节。所以从31节一直到这个51节，所罗门就做了一个七个假设的情况。31节是第一个假设，人若得罪邻居，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第二个假设，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所已赐给他们列祖之地。35节是第三个假设，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求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这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所以在这里面提到了说，地是上帝的赐的应许之地，所以是以色列人能够生活在迦南，也不是凭他自己的力量得下来的，而是上帝把迦南人的罪在审判的时候到来的时候，上帝把迦南人审判出去。所以当摩西与以色列人讲到的时候，用到是一个地会把你们吐出去，所以这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应许的实现。37节是第四个假设，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害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所以这是第四个假设。第五个假设，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好，这是第五个这个假设。第六个假设，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这是第六个假设。第七个假设情况，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 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归顺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主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法老铁炉的。愿你的眼目宽看顾妇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好，在这样一个七个假设中间，是实际是所罗门在作为一个献殿祷告中间，可以说从字面上来让我们第一个自然的理解就是什么，举了七个例子，七个将来的例子，说如果是这些的情况的话，恳求我们的父神来去垂听我们的祷告。那这是一个从字面上去理解的一个方面的内容。那我们自然就会问到了，说那他为什么一定要举这个例子呢？也就是这七个例子意味着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一定是七个？那我们是说，所以如果一个可能性的回答，七一般在这个希伯来的文化中间意味着是一个完全数。我们知道说七是代表着一种完全，并不是说只有这七种 case 或者七个例子情况下你才能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并不是这样。所以一种可能是说七是代表一种完全数，但是仅仅是这个七为了是一个完全数而凑出来这个七吗？并不是如此。所以我们来看，在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七个假设中间，其实它是包含着一个内在的一个逻辑关系在里面。我们先来看前四个假设。一是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那么人若得罪邻舍意味着什么？所以你看他第一个假设里面，你之所以能够到上帝面前来祈求，他已经先假设你跟上帝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了。所以他在谈到第一个祈求的方面的时候，他实际谈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所罗门在第一个里面就直接谈到说，当人与人出现问题的时候，到上帝的面前来去祈求祷告。所以这是三十一节开始的第一个假设。所以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去判定谁是恶人，谁是义人。那我们知道说，上帝根据什么来判定谁是恶人，谁是义人？我们知道说，律法。当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学习在上帝的眼里头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恶。所以这里面也是涉及到一个律法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人相处的关系，还更涉及到说律法是人和人相处中间的衡量的唯一准则。好，这是第一个假设。那第二个假设，若你的民以色列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第二个假设，所以如果别的人来欺压以色列人，别的人来欺负以色列的时候，求神来替我们伸冤。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肯定是当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不是自己喜欢受苦，我们根本不是自己喜欢受苦，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会受苦。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说，为了主的缘故，世上的人一定会恨我们。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活得很滋润，没有任何的受苦，那你要想想你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出问题。为什么？你越接近主，这世上的人越恨你，不是恨我们这些人，而是因为恨着我们里面的主。这是撒旦的及其仆从的人是非常能够清楚的看到的。所以世人中间一定会恨我们，既然是恨我们，他们也会有各样的办法来逼迫我们，就如同刚才我们做的祷告一样。国内弟兄姐妹所面对的压力并不都是完全因为他们自身的问题， 而是在于说这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征战，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迫害。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以实玛利和以撒的这个关系之间的时候，保罗在里面怎么形容那些以实玛利在逼迫以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逼迫，而这种逼迫是一定存在的，因为是主的缘故。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所罗门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仅是讲到说我们个人犯罪或者说别人欺负我们，而是要想到更高一个层面，作为一个整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我们一定会受到各样的难处，受到各样的逼迫。所以我们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在美国好像相对不会出现这问题，但是实际问题是大错特错。这个观念，美国没有表面上的逼迫，但是内在的逼迫一样养成，只是形式上与中国的形式不一样而已。可是逼迫也是非常的严厉。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同性恋问题，你现在不可以说同性恋不合法，你不可以说同性恋能怎么样，因为你在外面公开谈论的话，你会触犯他的法律。将来真的美国有一天修改法律说重新定义婚姻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那就是人类的灾难。为什么？当你婚姻的定义被修改掉以后，那人面对的是什么？我们的后代就无从知道什么叫做婚姻，而这是一个破坏性的，这是一个完全毁坏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仍然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你可以让它暂时合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不能让它改正现状，因为当它重新定义婚姻的时候，那真的是我们的末日到了。好，这个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推出来这样的结论。那35节，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塞不下雨。你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所以我们看，无论这几个也是谈到说，当神在以色列民对以色列民的关系中间的时候，瘟疫、下雨、灾荒等等，都是上帝警告以色列人让他们悔改的办法。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把这个用到随便的用到其他的环境下，好像说中国某些地方一旦地震，好像就是说上帝一定要刑罚。神没有在那里面对中国人有这样的应许，或者是说神对中国人先有这样的警告才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并不是所有的地方的灾难，并不是所有地方的瘟疫啊、荒灾啊等等这些事情一定与上帝惩罚有关，我们一定要很谨慎的使用。后面同样第四个假设中间就直接谈到了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前四个里面更多的是针对谁呢？实际是针对着以色列民，现有的以色列民而言。那么到第五个假设是针对什么？寻求的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在第五个假设中间就已经转到了什么？外邦人。所以在第五节第41节非常清楚的直接说，论到不属你们的以色列的外邦人。那有的时候我们一听这话挺难受的，我们就是外邦人，但是好像一开始不属以色列民。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是在旧约之外的，这也是事实，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在旧约之中。所以这一点上就是一个变化。所以当外邦人一开始而言的话，并不是在旧约之中，但是一个寻求的外邦人向神祷告的时候，求神来去怜悯，意味着什么？重新被接纳到上帝的家里头，成为家里头的人。所以这个是41节。那么43节里面，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称为你名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让外邦人纳进来，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就如同43节说，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祷告中间，不仅仅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得救，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我们同样也要为其他的我们那些同胞没有得救的同胞，我们要祷告。 这就是我们宣教的使命，这就是一个教会里面宣教的人。因为神在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为了要让更多的天下人都能够认识到他，这是上帝的心意。好，这是在讲到了外邦人。那么从64节和44节和46节两个后面的假设，就是再一次把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以色列人，作为上帝整体子民来说要做的事情。所以后面两个假设就不再是针对以色列人或者针对外邦人而去，而是说作为一个大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上帝的子民而言，我们要做什么。所以44节，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这个意味着什么？宣教，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民所建造圣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段话里面，耶稣基督有没有回答这段话？这个大使命，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使万民使作门徒的时候，神必与我们同在。耶稣回答了这样的一段话。那么46节，你的民若得罪你，所以这个民就不再是指着以色列人，也包括着我们这些被接进来的，接到这个这是树上的这个亚伯拉罕之树的这个外邦人，我们也包含在其中。如果我们得罪了他，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被掳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被掳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这是关键，不是在于说我们在外面想起来了上帝就垂听什么，而是在于我们一定要回转，我们一定要回心转意，这是关键。若是我们在外面虽然犯罪了，得罪上帝，但是当我们回心转意的时候，求上帝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当137章这在诗篇137篇里面一开始上来说的是什么？所以上来说，我们在加拉鲁河边一想起耶路撒冷，我们就哭了。所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已经在被掳之地的一群人，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群人，在加拉鲁河边的时候想起了耶路撒冷，他们哭了，意味着他们在他的内心中间，他们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神，他们恳求上帝能够赦免他们，他们恳求上帝能够让他们回转。这就是137天的一个大的背景。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所罗门这个时候虽然是以色列正在强盛的时候，但是所罗门仍然的已经意识到说，如果人犯罪得罪神，既然神可以把迦南人从这个地上吐出去，如果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了神，神同样也会把以色列人从这块地上吐出去，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所罗门在这里面不仅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这一个思路是延续了摩西在申命记中32章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内容。所以摩西在一开始警告以色列人时候就已经讲到说，你们今天如果违背耶和华的律法的话，神既然可以把外邦人从把迦南人从这个地上吐出去，如果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神也会让把以色列人从应许之地吐出去。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说，随着我后面的讲到继续，大家可以看到以色列一步一步，各个王一点一点的败坏，逐渐向到最后的被掳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摩西一直到所罗门两个人的提醒，以色列人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就会想到是说，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上帝不会把我们从应许之地吐出去，我们有圣殿，我们也有应许了，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能够保证我们是得救的人。但是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成为你的中保，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当你真的得罪了这位中保的时候，你的救恩不在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格外的谨慎。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7个这个假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再从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说，是从以色列的个人一直发展到外邦人，然后又进到神的子民作为一个整体这样一个方式的发展。 那我们回答了实际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有一个七。那么回答需要回答思考的是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要举这些例子，为什么要单单挑这七个所谓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特例呢？其实我们如果要知道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回去查经，我们当我们翻开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申命记第二十八章，摩西对所有的即将进入到迦南之地的以色列人提出了一个警告，如果你们不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必然会带来在约中间里面所内在包含的咒诅所给你们的惩罚。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样用这么一条长段的话，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与上帝立约的时候，我们不要光看到祝福，约本身中间包含着两刃剑，约中间包含着当你顺服的时候，当你守约的时候，上帝的祝福会临到你，但同样在一个与上帝立约的过程中间，咒诅也是包含在其中的。如果当我们真的是违约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咒诅在约中间所包含的咒诅自然就会临到我。所以在申命记中间二十八章里面其实也是讲到了七个例子，这七个例子是在所罗门这里面做了一个逐一的对应。所以所罗门挑的这个几个例子并不是随机挑的，而是在于他要回答申命记中间二十八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七个咒诅，那些咒诅到底怎么去解决。所罗门在这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到神的殿里面去，向神回转，回转归向上帝，这是我们能够打破这些咒诅的唯一的办法。所以这是所罗门在里面选这七个里面的一个更加关键的一个要点。好，这是我们看到是从这个二十二节到五十三节，那我们再往下五十四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听，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一日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所罗门在做完一个献殿的祷告以后回来，有一个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祝福。那在这个祝福里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文字方面。所以在这个五十六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平安这个观念在所罗门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与众不同。为什么说与众不同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卫最大的情况是一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呢？大卫一直是在一种征战的状态之下，所以大卫是在征战的状态之下的话，难免手上就有很多的血，所以神没有让大卫来去建立圣殿。而所罗门的一个名字中间耶利米亚表达的是一个说上帝所喜悦的这样一个含义，但是所罗门本身这一个含义意味的是什么？平安。所以所罗门自己的名字本身里面就包含这样一个平安的含义，意味着上帝是要借着所罗门的手要让以色列人可以真正得享平安。所以这个平安从所罗门的口里说出来的时候，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说从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很快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就会出问题，然后就神就兴起了各样的事师来去解决外邦人入侵，来去欺压他们这样一个情况。 最后神又兴起了扫罗，但是兴起了扫罗以后，最后引起的是以色列的一个小规模的一个，不光是对外的征战，也是存在着一个所罗门和大卫家里面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知道一直是一个战乱的年代，那么一直到了大卫的后期跟非利士人不停的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从士师记一直到这个路德记到这个撒母耳上下都在讲一个征战的过程。但是在所罗门的王朝的时候，上帝是说可以安息，所以平安对于整个以色列人来讲是何等的期盼。所以当所罗门在这里面讲到是说平安的时候与众不同，因为以色列人是可以得以得享平安的。但是这个以色列人能够得享平安的基础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以色列人能够得享平安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在于他们能够遵行上帝的道，与上帝的约没有被打破，这是能够以色列人平安的一个关键点。不在乎那个外人能够侵略，不在乎外面的人何等的欺压他，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眼中的同人。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既然是眼中的同人，上帝的眼中的同人是一个宝贝的东西，能够让外邦人随便欺压吗？不会。外邦人之所以能够进来欺压以色列人，都是因为以色列人首先背叛上帝。所以我们后面就会看到说，当以色列人忘掉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忘掉了与上帝立约是最关键点，忘掉了上帝那个信实的是最重要的要素的时候，以色列人开始背离上帝，一步一步的开始背离上帝。虽然后面在列王记上两个关键的王，实际是两个非常关键的犹太的王，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这个约西亚。我们后面就会讲到约西亚虽然有一个复兴，但是借着我们大家在小组里面查经查耶利米书，我们会看到一上来就会讲到一个背景，约西亚的这样的改革仅仅是昙花一现，以色列人的下坡路一直在走，而且越走越快。借着我们耶利米的查经，我们会看到到最后的时候，被掳之前以色列的属灵光景已经甚至是比士师记的时代的光景更加的低落，更加的完蛋。所以我们可以看说，在这样一个平安，以色列人实际是在所罗门的时候达到了高峰，但是同时也是高峰必然会引起了一个衰落下来。所以我们当我们借着这个所罗门这段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的平安与世人所赐的平安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想到是说哦，可能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实际为什么耶稣讲到的那个平安跟我们不一样呢？所以如果结合的是另外一节的经文，不是结合主耶稣的回答的话，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讲了一个神必在耶稣基督里面出乎意外的保守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安是在哪里，是从神来的，而且也不是我们所想到的那种平安。外面的逼迫会不会在，并不见得被挪移走，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有平安的，这是神所赐的，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产生。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讲到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平安，而基督徒在这里面那个最关键点的平安也在于此，并不是在于说我们好像一求一个祷告把外力的就挪走，并不见得都挪走，而是说在外力的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有真正的平安，那种笃定的东西在不在，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好，这个是讲到了一个所罗门的劝勉。那我们看到在所罗门这样的一个劝勉的过程中间所罗门这是我们讲到是说在整个列王记上，我的讲到如果前面大家听过的话会比较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说好像天童比较负面的去读所罗门，好像一定是讲到了他的好的地方，很快也会讲到他的不好的地方，所以是不是说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解经呢？其实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列王记实际是第一批的作者，第一批的读者，对不起，这个很重要一个词，第一批的读者是谁？ 实际是在被掳时期的那些人是来做第一批的读者，所以他们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被掳之地？这以前我在讲道中间也讲到了，所以这个背景对于理解和解经非常要紧。一方面，所罗门有很多正确的地方，但同时在整个的圣经中间告诉我们，让我们是从在这个看上去很不错的地方里面列各个王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失败的，各个王是如何的从一点一点的挪移他们自己，以至于最后进到了一个被掳的光景。所以列王记是思考，是让我们是借着这样一个思考，让我们看到各个王失败的原因，这是列王记上下。那同样还有一个跟他非常接近的，是一个叫，是我们知道说是也是两卷书，历代志上下。那历代志上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口气虽然在讲一件事情，但是他的口气和他的表述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在历代志的第一批的作者是被掳回归以后的人。为什么这个差别？因为被掳回归以后的人第一个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犯罪得罪神，神把我们招回来了，神还会不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在历代志上下的时候，那个强调上帝信实的部分和各个王中间那个履行上帝那个好的部分会被格外的强调出来。所以这是历代志上下的解经特点。列王记上下的解经特点是更多的是强调，是让我们学习到诸王是如何失败的。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所罗门非常好的一个祷告中间，我们并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也不是说是咬文嚼字，而是来看这个文法结构本身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在这里面犯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在后面的经文的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线索。所以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并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因为后面是有我们下一次讲到会讲到的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三章讲到的时候，合在一起讲所罗门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个隐患在哪里。好，我们来看所罗门在他的隐患里面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往前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四节，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四节，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四节这样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律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这是神直接对所罗门的说话。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可以从第十一节念：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以色列。好，这是神两次非常清楚的直接对所罗门讲，要让他怎么样，谨守律律诫命典章。这是上帝对他的直接的对话。那么我们再往前看列王记上第二章第四节，列王记上第二章第四节。所以大卫在嘱咐这个所罗门的时候，他是这样，第二章的第一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然后往下跳到第四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守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的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我们可以看神两次提醒，大卫临终前提醒了所罗门一次，所以等于在圣经中间三次记载同样一句话，要提醒所罗门要谨守本位。那所罗门自己有没有知道呢这一点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个刚才我们念的经文第八章的第二十五节的时候，所罗门也提到了这件事情。所以所罗门在第八章的第二十五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我们一看到所罗门并不是不知道，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上帝对他的叮嘱。但是我们可以看从 第二章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我们在中间可以找到一个地方，所罗门说到他自己的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所罗门他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我们大家看到了，其实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就不要小看说上帝的这个写这个文法上面所表达的内涵。所罗门自己把自己从众人之中排除出去了，他认为他自己可以特殊，但是他真的可以特殊。我们知道说借着申命记第十七章对于列王的要求中间非常清楚的表达，列王中间所谓以色列中间的王，他仍然是上帝的子民，他仍然是他众兄弟中间的一个。所以大卫在这里面非常清楚地把握了这一点。所以当大卫在临终之前他向所罗门讲了一番话的时候，他同样也对众臣仆讲了一段话。我们上一次以前的讲道讲过，在那段对他的臣仆的讲道中间，大卫特别的说的是什么？我的众弟兄们。他没有一个王的身份，他先要讲到说我的众弟兄们，这是一种身份上的认同。他非常清楚那个在神的眼里以色列的王意味着什么。你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人，你仍然是在上帝律法之下的一个人。但是所罗门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一点他自己责任是什么，相反他自己更多提到是什么？我为你建的殿。在这句话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并不是说完全的咬文嚼字，是一方面是事实，是神所罗门作为一个王奉神的名来去为神建殿，也是上帝的应许，也是上帝的指示，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八章短短的这样一个祷告中间，从二十节开始一直到后面，所罗门说我为你建殿不是说了一次，而是说了许多次。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过多强调这一点的时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到的，这个是不是一次公众的敬拜？是的。所以既然是一次公众的敬拜，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个人站在前面的时候不是单单代表着自己，而是代表着仍然有一个群体性的一个观念。所以如果所罗门真的是说有这个群体性的一个观念的话，他应该用的是什么的代词？我们。所以你看所罗门在讲到建殿这部分的时候都是我为你建的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一方面他自己淡化他自己对上帝在上帝面前他自己的那个责任，另一方面他过于强调说我自己为上帝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后面我们就会看到紧接着从第九节开始往后，特别是从第十一章开始，从九章第一节开始，特别是第十一章开始，所罗门一步一步的把他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责任一步一步的放弃。我们下次讲到会讲到这个内容。所以所罗门一点一点的心就开始偏离上帝，因为什么？他把他自己放到了群体之外，他把他自己放到群体之外，他认为王可以有他自己的事情，他可以不需要向神的那个里面去负责。特别典型的一句话是说，六十一节，我们看特别典型的一句话是说，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所以你看，你们，我们说读列王记上下和这个先知书一定要注意这个代词的变化，你们我们他们这个里面的口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段话的时候，所罗门手是指着外面，你们要遵守，我们以后要学习的时候是我们要遵守，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观念。而所罗门恰恰的失败是在于一方面他非常明白上帝对他的要求，但是他另一方面他也开始不愿意遵行上帝这些东西，这个就是他所罗门中间开始走向失败的一个必然的产物，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所罗门祷告中间那个失败的地方。第二个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失败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可以说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过程中间非常多的强调的是什么？非常多的强调的是上帝的恩赐，非常强调的是上帝的应许，对不对？ 也有一部分是强调说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但是在这样一个祷告的一个结构中间，它与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讲到的那样的祷告主导文中间所讲到的祷告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因为它里面缺少了一些的要素。所以当耶稣基督说，当耶稣基督在主导文中间怎么样教导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里面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要受苦，我们还有各样的难处，我们还有各样的不如意，所谓自己的不如意，甚至是我们还有很多的那样的逼迫。但是在所罗门整个的祷告中间，他仅仅是说我们若是这样若是这样的话，却没有比较侧重在于强调是说作为一个整体上来而言，我们在遭遇难处的时候会是什么样。那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没听出来太多的差别，其实这一个观念并不是在今天我们说出来的，而以色列人在整个的观念中间，他去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是讲到的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事体。但是作为以色列人，他因着他上帝只强调上帝祝福和上帝应许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五十三章以赛亚书所讲到的内容。一直到今天，整个犹太人在五十三章解经中间仍然是说这是我们民族的苦难，他不会讲到说这是弥赛亚，这是个人的救主的一个苦难。所以这个是他在里面一个伏笔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里面提出来，可能现在大家觉得有点抽象，我们后面会看到，在我的后续讲道中间，我就会给大家展现出来。这样当以色列人只盯住上帝的祝福，只盯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他跟上帝的关系不是更近，实际相反是更加的远。为什么？因为当上帝的所谓的祝福没有按照他的方式，没有按照他的心意临到的时候，他就会对上帝产生抱怨。所以以色列人的失败也往往是从此而开始的。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自个人的祷告中间，我们也一定要谨慎的这一点，我们不要单过于强调说上帝的应许给我们是什么，是我们要抓住，但是我们也要更多的去思考说在环境中间如何去与上帝相处，这是最重要的。不是在于说上帝给我们什么，你为什么非要给我？我们回答为什么的时候，我们经常应该承认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更好的理解应该是如何去理解呢？而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该如何与神亲近呢？这其实是祷告中间更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不是说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个祷告中间的一个要点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一点上，所罗门在整个祷告中间仍然是完成了一个事务性的一个祷告，也就是说这事儿该怎么解决，这事儿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办，仍然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但是我们知道说当神借着耶利米先知的时候说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的时候，那所包含的含义不是仅仅的说我到上帝的面前把事情解决，而是一个在这个殿里面我如何与神亲近的一个关系。而这一点上最后在以色列的失败中间他却忘掉了这一点。那我相信神既然借着所罗门这段的祷告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祷告中间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与上帝亲近。那以色列人与上帝亲近是借着什么？是借着圣殿。但是我们今天好像说没有圣殿了，我们借着什么与神亲近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应用。我们一定要记得说主耶稣基督就是圣殿，所以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亲近。我们在不在基督里很重要，作为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我们与神亲近是仍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我们也需要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我们也需要福音，我们需要在借着福音让我们重新能够回转归向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才能够真正的祝福我们。所以愿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的学习，我们真的能明白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该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去向上帝祈求，去向上帝祷告，不要进入到所罗门这样的祷告中间。他有好的东西我们去学习， 那些错误的地方我们要避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借着所罗门的这样的祷告，让我们来学习体会我们该如何在你的面前祷告。主啊，真的也愿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可以每一天的祷告都能够是从我们内心中间向你真实的倾心吐意。主不在乎言语，而是在乎我们的内心。主啊，就求你也帮助我们可以向你祷告，让我们真的与你的关系一天一天的更加的亲近。也愿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见证上帝的荣耀。愿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